大家好，我是刘翔。这期我点评几个新闻。首先就是美国参议院就拨款问题实现了一个突破。所以周一美股科技股、黄金还有比特币都是纷纷上涨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为政府提供资金至明年1月的临时拨款法案，这个提振了市场的情绪。而美国第三方的数据也显示，10月份的消费品价格涨幅3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放缓，这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通胀降温的预期。所以，川普派到美联储的理事米兰马上又发表了鸽派的言论，说12月降息50个基点是适宜的。就美股的上涨其实和这个的关系比较大，因为如果真的大幅降息的话，那美股很可能会继续新高的。当然，美联储的内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，比如圣路易斯联储的主席，他周一的时候就说，预计美国经济在明年年初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，所以在考虑进一步降息的时候，该保持谨慎。但美联储的政策已经接近不会再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的水平，我们必须谨慎的行事。我认为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，货币政策可能会变得过于宽松。他说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，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因为支出的上升而面临压力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食品救济站，必须寻求帮助才能支付水电的账单。这些现象都表明消费者的购买力正在被通胀侵蚀。提到这个服务业的通胀依然是比较顽固的。这我们的职责不是评估市场具体的估值，但是房价相较历史仍然处于高位，股价也显得偏高。这正是宽松金融环境的一种体现。这里直接提了，股价是显得偏高的。那么美股目前到底贵不贵呢？我觉得这个必须用客观数字来说话了。这个席勒市盈率，我觉得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。目前它的最新的数值已经突破了40倍，就这个距离历史的最高点2000年的44倍，其实已经不远。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，它历史上目前这个位置显然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了。它已经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，仅仅是比2000年稍微低一点。我们看巴菲特的最新的动作，他是连续3年每个季度都在净卖出美股，我觉得这显然是基于这个估值逻辑的。就我觉得美股的这个贵，这个是显而易见的。当然，股票贵它又不等于是马上就要跌了，这个其实是两件事情。大佬 Karl Marx 的建议就是在估值比较高的时候，应该增加你的防御型的仓位，减少进攻型的仓位。当然，他也不建议说要赶紧卖光股票，或者是反手做空，说这个也是比较危险。而关于这个通胀的问题，川普最近说通胀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。当然，他主要是希望能够赶紧大幅降息。但他这个发言，连之前一直支持他的福克斯电视台也马上进行了打脸。我在6号的时候说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，而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马上在节目中表示，美国劳工部的6月通胀数据显示，咖啡价格上涨了18.9%，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1.7%，电价上涨了5.1%，汽车维修费上涨了11.5%。美国人不仅抱怨物价过高，消费行为也因此发生了变化。很多公司在电话会议中表示，中低收入的消费者竟不太愿意购买他们的产品。当然，这个显然是因为通胀的关系了。在一些美国的弱势群体中，贷款违约还有逾期还款现象都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。很明显，现在的通胀依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所以，你指望说美联储真的大幅降息，不断的推高这个股市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太理性。在估值方面，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。所以，就算是它能突破之前的最高值，那其实也就是10%的空间了。就我觉得目前的这个位置，其实它的风险和收益关系是不怎么理想了。我也同意 Karl Marx 的那个建议，当然你也不需要完全卖光股票或者是反手做空，但我觉得做一些调仓还是有必要的，就是降低一些进攻型的仓位，增加一些防御型的仓位。最后一个新闻是，巴菲特发表了他的谢幕信，他说从今年起，我将不会再撰写 BRK 的年报了，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继续长篇大论了。说他要安静的辞职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在华盛顿住过几年，1954年又去了纽约，本来以为会在那里终老，但一年半之后就回到了 奥马哈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。但我们知道，这里原因其实是他觉得华尔街太喧嚣了，因为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，他觉得这样对投资反而是不利的，所以他才回到自己老家奥马哈，因为他觉得和市场太近其实并不好。有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反而会对投资更有帮助一些。他还写道，在我所知的所有的企业当中，毁灭性危机的概率是最低的。而从最新的动作来看，BRK 目前的现金仓位的确是很高的，说明他这里面的这个风险意识的确很强，目前是处在一个防御的状态。说 BRK 未来会更大、更稳健，但股价会波动不定。而在60年间，BRK 的股价已经3次下跌了大约50%。但是不要绝望，美国经济将会复苏，BRK 的股价也会随之回升。所以从他这些说法来看，他好像真的是有点担心目前的状况的。而他的动作，最近3年每个季度都是净卖出美股的嘛，而且增加了大量的现金的仓位，这显然是在做防守。真的是对美国经济的现状是有一些担忧的。我最近在小红书上推出了双11的这个优惠活动，我的课程会有一个6折的优惠，所以还是很划算的。那3天之后我会给它恢复原价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的小红书店铺。